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。天成元年秋季八月初一已酉日，发生日食。有关部门上奏说，庄宗庙事中限酒食，请求演奏五乘五。皇帝同意了。运州节度使霍延威调任镇守青州。初三丁亥日，庄宗的神位被供奉入太庙，有关部门请求将一组的神位迁出挑庙，皇帝同意了。下诏灵州、河州长期流放的百姓窦卢阁、韦说等人，从长期流放后，即使遇到恩赦，也不在宽恕的范围内。窦卢生、韦涛还要削除此前所受的官职品级。初八壬辰日，因长时间下雨，停止百官朝参，诏令天下审理释放囚犯。初十甲午日，汴州上奏说，原来管辖的曹州请求归还本道，皇帝同意了。当天下诏说，以前节度使府奏请的判官大多随府主调动而停罢，近年来的惯例与以前的规定不同，使府虽然已经调动，判官却仍居原职。从今以后，如果是朝廷任命的判官，就不论使府是否调动；如果是使府奏请的判官，就都随使府调动而停罢。旧例中，节度使兼带平章事衔的所奏请的判官，殿中侍御史以上允许奏请赐绯色官服，中丞以上允许奏请赐紫色官服。如今不兼带平章事的，也允许按照兼带平章事的例子处理。至于防御使、团练使奏请的判官，员外郎以下的，不在奏请赐绯色官服的范围内。所奏请的判官、州县官都必须将历任的告身随奏章一起送到京城。如果没有官职，假称世贤或代理的，也要在奏状中明确注明。至于藩镇留后，全知军州市都不在奏请判官的范围内。如果刺史要奏请州县官，必须申报本道，请求上表彰，不得自行奏请。近来州使奏请从事，原本没有官序，妄自节挂虚衔，不计职位高低，大多请求兼带诸子官服，不仅扰乱制度，实际上也是开启请托之门。应当命令各道州府严格遵照敕命处理。十三日丁酉日，从宫中拿出34面相户，赏赐给没有户板的百官。十五日己亥日，皇帝驾临文明殿，百官入阁。月望日的礼仪如同月朔日，这是按照新历。荆南高继兴上言，请求朝廷不要任命辖内三州的刺史。幽州上奏说，契丹侵犯边境，诏令齐州防御使安审通率军抵御。十七日辛丑日，任命前青州节度使伏羲为运州节度使，前化州节度使史进荣为安州节度使。二十一日以四日，禁止熔铸铜钱制作器物，并固定升铜器每斤200文，熟铜器每斤400文，如果违反省价买卖，按道铸铜钱论罪。二十三日丁未日，枢密使院调奏，各道节度使、刺史中有不遵守诏令条规，公然征收赋税的，必须制止。州使所缴纳的军粮，不得再额外要求加号。节度使、刺史所设置的衙队，允许在军都内抽取，便由省司供给衣粮，况且人数已经很多，听说还在招纳。各州县有很多人犯罪逃亡，就在州府投靠，为使下随从，谋求职务，欺凌平民。还有富裕人家在各地行贿，希求事务。也有州使假称修缮城池官署，向百姓征收赋税，以及营建私宅。各县镇所收到的州使文书，如果涉及向百姓征收赋税，不得接受。州府不得赊买行人的物品，并不得进行科判。以上条件，州使如敢违犯，允许人告发，查问属实，酌情给予奖赏。应当命令三京各道州府遵照此规定处理。新授青州节度使霍延威上奏，已处斩新登州刺史王公衍以及同谋抗拒命令的指挥使李景、王居厚等八人。起初同光年间，伏羲为青州节度使，宦官杨希望为监军，专权控制军政。赵在礼占据魏州时，伏羲奉诏率本军进讨，不久皇帝被乱军劫持，伏羲随即罢兵返回。杨希望派兵拦截他，伏羲恐惧而退回。到华州时，皇帝派人招抚他，伏羲到达后便随皇帝进入汴州。杨希望听说魏军作乱，派兵包围看守伏羲的家，想全部杀掉他们。王公衍一向受杨希望宠爱，对杨希望说，内侍应该分派心腹之兵， 监视四面守城者，那么谁敢有意图？杨希望听从了他。王公衍乘其不备，包围杨希望的宅地，擒获并杀了他。王公衍于是与周将李景等谋划占据周城，以要求节度使的金节，随即令军府紧急上奏章挽留自己，并扬言伏袭在阵时，人们不满意他的政事，皇帝于是任命王公衍为登州刺史。王公衍不按时赴任，便以霍彦威代替伏袭，在淄州聚集兵力，以图进取。霍彦威到达淄州，恰逢赵使到青州告谕，王公衍随即赴任。霍彦威惩处他的初心，派人到北海县擒获王公衍，与同党在州东斩首。通鉴记载，霍彦威在淄州聚集兵力，以图进取，王公衍畏惧，已未日才赴任。丁酉日，霍彦威到青州追捕擒获他。有关部门上奏，庄宗神位进入太庙，一祖神位迁出挑庙，案例应舍弃旧庙名并避讳新庙名，一祖案例不避讳，忌日不行香。皇帝同意了。28日壬子日，襄州节度使刘训加授检校太傅，任命为属右仆射、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赵国公张阁为太子宾客，充任三司副使，这是听从仁桓的请求。九月初一乙卯日，诏令汴州扶沟县重新隶属许州，任命前绛州刺史娄继英为冀州刺史，充任北面水路转运制置使。初五己未日，皇帝驾临至德宫，随后驾临前任袭州刺史袁建峰的宅地。皇帝曾担任太原内衙清江，袁建峰为副将，到这时袁建峰因风疾长期卧病，所以皇帝亲自驾临他的宅地安抚他。初六更申日，任命都官郎中宇传美充任三州搜访图籍使。宇传美是蜀王王衍的旧僚，家在成都，便于回家，并且说成都藏有本朝实录，但等到宇传美出使回来，所得只有九朝实录及残缺杂旧的典籍而已。初九癸亥日，阴圣节，百官在敬爱寺设斋，召集僧道之众在中兴殿讲论，这是禁例。十四日戊辰日，任命为属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又经吴街使张仪范以兵部尚书退休。都官员外郎于业上奏请求指挥不得书写契约，擅自出卖良人，皇帝同意了。十九日癸酉日，天策上将军湖南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兼尚书令，楚王马英加授检校太师守尚书令，两浙节度留后靖海军节度岭南西道观察处置等使，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钱元贯增加十亿，中吴建武等军节度岭南东道观察处置等使，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钱元僚加授开府街增加十亿。二十日甲戌日，任命前代州刺史马盖为左卫上将军退休。二十五日己卯日，任命光禄卿罗周敬为右京吴卫大将军充任街使。二十七日辛巳日，任命前富州刺史袁山义为唐州刺史。下诏说，凤翔节度使李炎世代与皇室联姻，担负藩镇重任，美善有趁，忠诚勤勉显著，既然在宗室之列，应当更新定体的文字，因此降下恩宠，以隆厚亲族次序，使焕发成家之美，跪在崇上如同子侄的亲情，应在原名上加从字。二十九日癸未日，文武百官到张权义私宅就前站立列班辞行，因为下月二日下葬的缘故。冬季十月初一甲申日，诏令赏赐文武百官冬服棉帛各有等差。禁历十月初寒开始，天子赏赐进士执政大臣冬服。皇帝对判三司仁桓说，百官的冬服发放了吗？仁桓上奏说，臣听说本朝发放春冬服遍及百官，丧乱以来急于军旅人均所赐，未能周全供给，如今只限于近臣而已，外臣没有赏赐。皇帝说，外臣也是我的臣子，你应当考虑。仁桓于是与安仲会根据品级差别确定春冬服的赏赐，此后便成为常例。又拾遗曹丛上书，其中一件百官每月朔望入阁以及五日内殿起居，请求允许三属四监官轮流转奏密封奏章，皇帝同意了。刑部员外郎孔庄上言，自从战争发生以来，法制不统一，各道州县常用的家帐多不依照法律条例，请求用旧制小谕改正它。初三丙戌日，吏部侍郎卢文季上言， 请求内外文武臣僚每年有关部门明确制定考核，将相请求用御笔以进行贬降升迁，奏书下发给中书门下商量，宰臣奏请施行。皇帝同意了。初四丁亥日，云南西州山后两陵百蛮都鬼主，右武卫大将军李悲婉派遣大鬼主傅能、何华等来朝贡，皇帝驾临文明殿接见他们，百官称贺。初七庚寅日，任命客省十里岩兼领四州防御使，任命河中节度副使李陵为太子宾客。初九人辰日，滨州节度使毛章调任镇守潞州。八州进献嘉禾禾穗。十一日甲午日，任命前袭州刺史袁建峰遥领洪州节度使。十七日庚子日，幽州上奏，契丹平州守将为属幽州节度使卢文静率领户口归顺，百官称贺。十八日辛丑日，契丹派遣使者来告哀，说国主安巴坚于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去世。下诏说，朕近来继承皇位，公修地道，致力于安定华夏夷狄，贵在融洽和谐。契丹王世代参与欢盟，礼交聘问，忽然听到凶讯，更加悲痛，可停止今月十九日的朝参。二十三日丙午日，任命西州山后两陵百蛮都鬼主李悲婉为宁远将军，大渡河山前仰川六姓都鬼主淮安郡王兀邓彪沙为定远将军。二十四日丁未日，幽州上奏，卢文静所率领的降户牲畜人口在平州西首尾约七十里。二十七日庚戌日，任命吏部侍郎卢文济为御史中丞，当时御史大夫李琦三次上表请求解职的缘故。任命兵部侍郎刘岳为吏部侍郎，任命户部侍郎充任端明殿学士冯道为兵部侍郎，任命中书舍人充任端明殿学士赵凤为户部侍郎，并依旧充任原职。二十九日壬子日，晋将军节度使、贵州管内观察使、检校太师兼中书令、扶风郡王马斌增加十亿十封，李郎观察使、检校太傅兼侍中马希镇加授检校太尉。卢文静到达幽州，派遣军吏奉表来上。十一月初一五日，任命沧州留后王景堪为行州节度使。青州上奏，收到登州状文申报，契丹先前攻逼渤海国，自从安巴坚死后，虽然已经撤退，但还留兵马在渤海扶余城，如今渤海王的弟弟领兵攻打围困扶余城内的契丹军。初二己未日，任命翰林学士、尚书、户部郎中、知制告刘据为中书舍人，充任原职。初四辛酉日，任命前秘书少监温辇为太子詹事。初五壬戌日，任命前房州刺史朱罕为颍州团练使。当天下诏说，凡今天以前修建的寺院不得毁坏废弃，从今以后不得擅自建造，如果愿意出家为僧，必须由官坛受戒，不得私自剃度。初六癸丑日，冬至日，皇帝驾临文明殿接受朝贺，仪仗侍卫按规格。礼部侍郎裴浩上言，各州刺史经过三次考绩才请求调任。下诏说，有正升的就地加恩赏赐，没有考科最优的立即调任。密州进献灵芝草。十四日庚午日，河阳节度使夏鲁奇调任镇守许州，留后梁汉瑜为滨州节度使。淮南杨浦派遣使者进贡，祝贺登基。十九日乙亥日，任命前镇武留后张温为利州昭武军留后，任命果州刺史孙铎为汉州刺史，充任西川马步军都指挥使。二十六日壬午日，晋海军节度、安南管内观察等使、检校太尉兼侍中钱元求加授开府阶，增加十亿。二十七日癸未日，镇州上奏，按照诏令对卢文静所率领的归业户口免除租税三年，并每口给粮五斗。十二月戊子日，卢文静及其将吏四百人朝见，赐给鞍马、玉带、衣被、器物、珍玩、钱币、布帛等各有等差。诏书说，朕忠心帝业，重新端正皇纲，万国罗列皆在诏要覆盖之内，八方辽远都居于天地之间，何况云南地区向来归附正统，等到平定为属，想赐予救恩，虽身怀眷顾，但来不及普遍施恩。百蛮都首领李悲婉、六姓蛮都首领兀邓彪沙等人天赋智勇，世代秉承忠诚勤勉，梯山航海的通道刚刚开通，珍宝财物的供书已经到来，率领其部族竭尽诚恳，完全表达规划之心， 身家奖赏前来朝拜的诚意。如今各班国家恩宠，另赐王爵封号。其中西周刺史李吉、大鬼主黎费等人，或从远方进贡表函，或亲自奔赴朝廷，也因特别授予官职资历，各自升迁品阶至次。勉励敦行信义，不要违背册书，昭示你们如金石般坚固，保全我对山河的誓言。恭敬承受美好命令，永远保持善终。壬辰日，皇帝到近郊打猎，因为是腊祭的缘故。甲午日，任命契丹卢龙军节度使卢文敬为检校太尉，同平章事充任华州节度使。戊戌日，下诏严厉禁止私铸的钱币。庚子日，皇帝二子金子光禄大夫检校司徒从容可任检校太保，同平章事天雄军节度使夜都留守。任命武安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马希范为李州刺史，铁陵都之兵马马希稿为衡州刺史。壬寅日，颍州刺史孙岳嘉检校太保，奖励其能干政务。丙午日，中书门下上奏，按旧例藩镇节度使观察使代平章事衔的，在兜堂上市时立石刻碑，应缴纳礼钱30贯，作为中书省及门下省、中书省的公使费用。如今想令各缴纳礼钱500千，在中书省立石亭子镌刻宰臣、史乡的官职姓名、授官年月，其余钱用来修缮中书省及两省的公署部堂实物。皇帝听从了。庚戌日，御史台上奏，京城方士世数工商之家，有婢女仆人自缢投井，非正常死亡的。近来凡是死亡事件，都是御史台左右巡举勘验，施行已久，但仍担心所派官吏及皆是虚役，到民家趁机要挟勒索。臣查访旧例，凡京城名庶之家死丧委托府县检举，军家委托军巡，商旅委托户部，但各司检举后将事由申报御史台，期间如有冤枉或徇私情弊，御史台访之后即行举勘。若是文武两班官吏之家，则由御史台检举。臣请求从今以后都依照旧例施行。皇帝下诏说，今后文武两班及诸道商旅，凡有丧亡，即依照御史台所奏施行。方士民庶军事之家，凡死丧及婢仆非正常死亡的，依照御史台所奏，委托府县军巡共同检举，仍不得放纵立足，在死者之家妄加要挟勒索。若担心属天师就难以停放，若等待申报检举，即使没有勒索，也需耗费10日。今后令本家呼唤四邻检查，若无其他缘故，便自行葬埋。如以后听闻有冤枉，妄加保证，官府访之，勘问不虚，本户及邻里保人一并治罪。如听说诸道州府方士死丧由分巡院检举，颇导致拖延停留，民众多有怨言，也要求依京城势力处理。